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在现在的划分中是归属于历史书，在希伯来文正典的划分里面，它属于前先知书。谈到历史呢，有人是不喜欢的，因为历史有过去的时间，过去的人物，有过去的事件，对人来讲呢是比较陌生的，因此呢，对于历史，有些人是比较厌恶的。同时，也有些人是特别喜欢历史的，因为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会告诉我们，哪些是值得学习的，哪些是引以为戒的。唐朝李世民也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意思很明确，借着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作为鉴戒。那历史呢，是日常生活，甚至是群体生活，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经验。透过历史避免失败，透过历史也会让整个的群体离成功更近。我们为什么学习历史？只是为了吸取教训，得到经验吗？学习历史难道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的成功，避免失败吗？其实不是。我们透过圣经学习历史书，是更好的去认识立约的神。圣经中的救赎的历史可以说是圣约的历史，上帝透过约来行他一切的旨意。因此我们学习历史书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丰富地认识立约的神在历史中所做的一切的事。约书亚记呢，记录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征服并定居迦南的历史，它起到衔接摩西五经与以色列历史桥梁的作用。换言之，摩西五经是约书亚记的根基。如果不懂摩西五经，必会把约书亚记里面的人物，特别是约书亚，解释成历史成功的人士、将才，或者把这卷书的战争解释为残忍。神怎么会发起战争呢？神怎么能让以色列人将迦南的种族灭绝呢？或者就把约书亚记的各个的城邦视为一个古老的故事？其实不然，摩西五经告诉我们，约书亚记是上帝应许的实现。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下约，要把土地赐给他们的后裔。但是在摩西五经并没有成就，只是应许，应许不断的应许，在哪里成就呢？在约书亚记成就。我们在约书亚记可以看到，他们得到了土地，并且也把迦南地分给各个支派，成为他们的产业。约书亚记它又是后续历史书的开始。约书亚记使以色列民他们征服迦南，也分得迦南的地业。再往后呢，就是士师记。士师记是约书亚死后所发生的事，由士师来治理以色列人将近200多年。士师记过后呢，是撒母耳记上下，由士师转型到王国时期，由扫罗和大卫这样王的事迹生平来构成。后面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特别是 王与先知的事迹，从所罗门王的统治、国家分裂，直到南北国亡于巴比伦和亚述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记之后的历史书，就是以色列人在迦南的历史，而他们在迦南的历史也是生命记的历史。在历史书，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对照，以色列人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之时，他们的成功和失败的最终是在于有没有在神的约中委身。委身神的约的时候，他们就会亨通，被约的时候会受到管教。至少在约书亚记，我们可以看到是顺服的典范。在士师记，我们可以看到是悖逆的见解。因此来说，历史书就是生命记的历史。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就摆在了以色列人面前，选择顺服，上帝的福临到他们；选择悖逆，上帝的咒诅就临到他们。因此来说，约书亚记衔接了摩西五经和以色列后续的历史。约书亚记应验了摩西五经一切的关于土地的应许，同时约书亚记也使以色列人定居在迦南。我们可以看到以后以色列历史发展的一切的变化。那么约书亚记呢，一共是由24章构成，我们可以把24章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1章到12章，记录了7年征服迦南的战争。我们用征服呢，好像是说迦南地是以色列人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我们更好的说是赏赐，是上帝赏赐给他们的。迦南地本来就是应许，应许是恩典，是上帝主动要成就的，要赐予他们的。用征服的时候呢，显明好像人通过努力通过大家的合一，通过战术来得到迦南地，其实并不是如此，而是上帝把迦南地应许赐给他们，应许对他们是无条件的，他们只需要相信顺服就可以。后半部分是13章到24章，记录了以色列人分配迦南地并且定居的过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前半部分。前半部分特别是前5章是以约书亚为首的全体以色列民在灵性上、道德上、军事上做好充分的准备，渡约旦河的场面。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需要准备的，哪里需要准备？灵性上需要准备。灵性在第一章很明确，就是要相信神的应许，并且要顺服神的律法，便凡事亨通。以色列人征战的方法是靠神的话语，不是靠着刀剑，也不是靠着身体的强壮有力，而是靠神的话语去征战。征服迦南地最根本的方法是靠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必然亨通，不顺服神的话不但不亨通，而且上帝还会追讨他们一切的罪。6章之后呢，约书亚开始攻取中部的地区，耶利哥的战役，还有埃城之战之后呢，就是迦南地的南部和北部， 这样的战役中，以色列也全然的获胜。因此在一到十二章是征服迦南的过程。无论是攻取耶利哥还是埃城，我们看到顺服的话，他们就得胜，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是征战的生活，征战的根本在于什么？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我们的家庭不需要征战吗？需要，因为家里面也有各样的罪恶，罪恶不除弃，家里不可能有安息。罪恶不制服的话，家里无法享受喜乐和平安。在家里征战的方法，不是把对方制服，也不是把对方踩在自己的脚下，而是制服罪，制服自己。如果我们自己顺服神话语的时候，这个家里必然是享受安息之时。可是我们征服的对象错了，征服的方法也错了，征服的对象是配偶，征服的方法是拳头，是辩论，是怒气，而不是顺服神的话。因此家里不会亨通的，享受不了安息。我们在工作也是个征服的过程，因为我们所在的工作的性质、工作的方法、工作的理念根本没有神的话语的规范、潜规则、黑暗的方法、罪恶的方法、荣耀自己的方法，根本没有在工作中荣耀神，也没有正确的工作伦理，更没有荣耀上帝的工作目的，工作一切都是混乱的。所以我们需要征服，征服的过程，工作本身就是征服嘛。很多基督徒认为工作没有关系啊，工作就是工作，跟信仰没有关系，错了。我们生活所有的领域是一个征服的过程，我们要治理这地，治理这里要把我们的信仰延伸在所有的领域，与配偶的关系、工作，包括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也需要用神的话语征服我们的孩子。孩子本身就是罪人，他的身上满了罪的痕迹，满了罪的行为，满了罪的想法，需要征服。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后半部分，是13章到24章，是定居迦南。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顺服神，他们得到土地，得到土地之后需要公平的分给所有的支派，让每个支派都有产业，兑现了神对先祖一切的应许。那么他们在迦南地享受土地的时候，会想到神的恩典。定居迦南，他们征服的工作也没有结束，没有结束。他们还需要在定居的地方不断的去赶出迦南人。征服远远没有结束。如果定居在迦南，违背神的话语，他们会失去迦南的土地，会失去安息。因此分得土地并没有结束，还需要不断的去征服，然后才能不断的幸福的定居在神所赐的迦南地。约书亚记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为了记录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最初应许的应验，神带领神的子民进入了应许之地。因此不明白摩西五经，也无法明白约书亚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是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基础。神如果与亚伯拉罕没有约， 那后面的书卷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堕落的人类开始一个全新的计划。这个全新的计划，也就是恩典之约，要透过一个人、一个家庭，呼召他们建立一个国家，而这个呼召的对象就是亚伯拉罕。神向他应许，也向亚伯拉罕来立约。神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法呢？我们看到以利人堕落之后，洪水的事件并没有除去罪恶，人卷土重来建造巴别塔，继续的抵挡神。神就用全新的计划，用恩典之约的方法，不断的展开呼召亚伯拉罕，透过亚伯拉罕来成就他自己定下的计划。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包含什么？土地，包含土地，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让他往神所赐的地去，然后应许也包括后裔，神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让他的后裔数不胜数，还告诉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你得福。这个因你得福呢，不是透过亚伯拉罕他自己，而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给万国万族带来祝福，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赐给犹太人，也是赐给外邦人。后面的新约可以告诉我们，无论是希腊人、犹太人，为主的、为奴的，只要相信基督，就可以蒙受福气，领受圣灵。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特别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神用约的方式来告诉亚伯拉罕，我耶和华必定成就我向你所应许的。而且十五章神用了立约的一种仪式，就神自己从劈开的动物的肉块中走过去，这是要告诉亚伯拉罕，也是告诉我们，神要毫无条件的把应许之地赐给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帮上帝，亚伯拉罕只需要相信，相信就够了，相信神所应许的，相信神要做的事，相信就够了。因此得到迦南地完全是上帝的应许。我们会说他们征服迦南好像是他们所做的，其实不是，是上帝的赐予。他们的征战是对上帝应许的信号和顺服。征服的行动并不是行动的本身，征服的行动是信心的结果，是相信神把脚掌所踏之地赐予他们，他们就顺服，就去攻打，这是对上帝应许的信号所带来征服的行动。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吗？没有信心这个行为是不存在的，而他们征服的行动证明他们的信心，对上帝应许绝对的相信，因为神的应许是不变的。虽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去世，土地的应许不会作废，因为神自己从肉块中走过去，一定会信实的成就。约书亚记有几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圣约的主题，因着这个约，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间有特殊的关系，有特殊的关系，特别在五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必须活在上帝圣约的律法之下，百姓也在神面前立约，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守。 同样不遵守呢，就要受咒诅。我们可以在约书亚记同样看到圣约的主题、圣约的观念、圣约的在约书亚记当中的呈现。约书亚记也照着摩西的吩咐提醒进入迦南的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就可以凡事顺利，道路亨通。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就和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顺服神的律法，上帝的福上尖下流的临到他们。只要以色列顺服神的律法，就可以得迦南地，并且享受平安和安息。后来约书亚也照着摩西律法书所写的，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筑坛献祭，更新圣约，宣布了祝福与咒诅。约书亚临死前与百姓重新立约，就像摩西一样警告以色列百姓，将来不要背约离弃神。圣约的观念在约书亚记有清晰的反应。约书亚记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整个历史中顺服神的律法、守约的典范。神也向他们施慈爱，使他们征服迦南地的时候凡事顺利，也享受了神赐予他们的应许之地。摩西五经圣约的观念就在约书亚记反映出来，而本书是守约的典范。如果约书亚记是守约的典范，那么下一卷书士师记就是背约的见解。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基督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基督的这样主题的呈现和描述。虽然在新约没有明确提到约书亚是基督的一个预表，但是在整个教会历史中，许多的人甚至所有的人都同意他是一个很突出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表。约书亚以我们救主的名字的含义就是耶和华拯救。约书亚原名是何西阿，这个名字是摩西给他取的，意为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六节。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意为希腊文就是耶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预表了耶稣要领全世界相信他的人进入荣耀的应许之地。这是神的计划，是神对他子民的拯救。因此我们说约书亚是预表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约书亚，耶和华的拯救，是我们救恩的元帅、领袖、指挥官，使我们可以拥有天上的迦南。摩西是律法的代表，那么约书亚呢，是救恩的预表和指向。摩西不能把人带向迦南地，因为他是象征律法的代表嘛，而约书亚象征的拯救预表基督，他要把他的百姓带进应许之地，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约书亚，耶和华拯救。另外还有一个主题是安息的主题。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得地为业，进入了安息。安息在约书亚记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约书亚记一章一节那里写道，对在约旦河东以得产业的流便、马拿西半支派吩咐说，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 得享平安为止。要拿的兵器在你弟兄前面过去征战，那个安息也要给九个半支派。得到产业就得享安息嘛，那么这两个半支派也需要帮助那九个半支派，也能够得到土地享受安息。到了22章4节，那里也说，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得享平安，平安也是安息的意义。23章1节又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安静也是安息里面的意义。安息不仅在约书亚记反复的提到，是重要的主题，那么在新旧约圣经中也是很重要的主题。创造的时候提到安息，耶稣基督的到来他也说他可以使人得享安息。启示录最终的结束是上帝的子民享受那最终的安息，最终的安息。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他们是不是永久的享受安息呢？没有。顺服的时候他们享受安息，没有人攻打他们。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士师记之后，以色列后来的几百年的历史不断的受到仇敌的侵扰，他们就失去了安息。为什么神赐给他们土地享受安息也会失去安息呢？因为他们没有顺服神的话语，没有在迦南地守约，他们所得到的安息也会失去呢。是否你记得在约书亚记13章、15章、17章，那里记载百姓得了地业，可是仍有未得之处。得到迦南地对他们来讲不意味着结束，不意味着结束，因为迦南地不是最终的安息，最终的安息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他们在迦南地不守神的话语，会失去平安喜乐，四围的仇敌会侵扰他们。如果他们顺服神享受安息，不顺服神那就是要失去安息，一切的平安喜乐安宁的生活全部都失去。从信用的角度来看，约书亚的成功最多只能算一部分，它是一个预表，是指向未来那位名字比约书亚更大的一位，就是耶稣，要完全带领他的子民得到产业，永远不会被夺取。约书亚没有做到的，耶稣都全部的实现。约书亚所带领以色列人所享受的安息是暂时的，所分得的产业是预表，也是暂时的，将来的安息更大，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将来的产业更稳固，是新天新地，不会像迦南地一样短暂，会失去。但是在基督里，产业是永不朽坏的，安息是不变的、永久的，不会失去的安息。希伯来书也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也就是说约书亚没有给予真正的安息。那时的安息并没有持续多久。约书亚记后面的士师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安息是暂时的。希伯来书4章9节又说，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也就意味着迦南地的安息是暂时的，暂时的，它是一个影儿， 它是一个模型，它就是一个预表，是要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永久的安息，不变的安息。而耶稣，他的名字的意思，和约书亚同意，和同意。而约书亚记，包括约书亚的名字，就是引导我们去明白，将来有一个更大、更完全、不变的安息。耶稣也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人在罪恶之中是没有安息的，没有上帝也没有安息。在罪里面生活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平安呢？怎么可能会有喜乐呢？怎么可能会有满足呢？一切都没有。我们如何才能够享受安息？就是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罪的权势被推翻，罪的宝座被粉碎，罪的奴役在我们身上的势力被瓦解，我们在基督里就享受安息，不在亚当的行列当中，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安息。所以弟兄姐妹，你有安息吗？有安息的条件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属于他。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是不再被定罪的，不再被定罪。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必然没有安息，不但没有安息，每一天被罪奴隶，每一天被罪捆绑啊，被罪玩弄，怎么可能会有安息呢？没有任何的安息。只有信靠基督，罪的权势才被瓦解，罪在我们身上的力量也被击得粉碎，他无权奴役我们。因此我们信靠基督就享受安息。那么在基督里享受安息的时候，这个安息会不会失去呢？会。我说的会不是说永久失去，也会暂时的失去。如果在耶稣基督里不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治死罪的话，就会失去安息的现状。为什么会忧虑？为什么会愁苦？为什么会不断的抱怨人生很苦？因为没有在基督里治死罪，没有在基督里胜过这个世界，因此就会失去安息。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要征战享受安息，我们今天也是，如果不征战胜过罪恶，胜过自己的败坏的话，同样也会失去安息。每一天就是抱怨，每一天就是痛苦，每一天就是忧虑，每一天就唉声叹气。为什么呀？因为没有安息嘛，既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也没有满足，每天在愁苦里面，就是失去了安息，因为忘记自己是征战的人。征战，不征战的话，就会失去安息；不征战的话，就会被仇敌、被魔鬼、被这个世界所干扰。约书亚记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享受安息，要守住这个安息，就是要不断的与罪恶征战，不征战的时候会失去安息的。我们也要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救恩不会失去的，但是在基督里的生活是否丰盛、是否困乏，是取决于我们是否在不断的征战。我们心里面、生活中有许多未得之地，这些未得之地有罪在掌权，有罪在干扰，有罪在破坏我们生活的一些部分，因此要征战，征战得胜， 就享受安息嘛。所以弟兄姐妹，你和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征战的生活，如果不征战必失败，如果不去征战的话，必定被罪卷土重来，夺去我们的安息、平安、喜乐和满足的。你征战了吗？新的一天是征战的一天，不征战的话就会被罪吃掉，就会被罪踩在脚下，就会在劳苦中叹息，根本不会投靠基督享受安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你和我今天已经属于基督，已经有了安息的地位、安息的生活、安息的体验，但是今天如果你不征战，让罪来掌权的话，就会失去安息的感受，失去安息的经历，以及安息所带来一切的幸福感。我们要征战，征战的人享受安息，不征战的人每一个领域都没有安息。愿主也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借着约书亚记的开始，使我们可以在约书亚记看见你应许的信实，也能够看见你对先祖的应许是何等的信实，更能够看到顺服的约书亚及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得到你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享受安息。主啊，也使我们在你所赐的基督里面享受安息，不断的享受安息，也赐我们征战的力量，顺服你的话语，凡事亨通，顺服你的话语，不至于被罪、被这个世界所欺骗，蒙蔽我们的双眼，弄瞎我们属灵的眼睛。愿主加我们力量，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